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28。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下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2: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知道马上就要四月，今年的复活节是四月的第一个主日哈，就是复活节的主日了。那马上要进入复活节了。其实呢，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最最伟大的一个事件了。所以我们先把它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用这个时间来思考主耶稣的心意，来思考他的受难和他的复活。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它的背景呢是耶稣最后一次旅程，面向耶路撒冷的旅程。那这一段经文呢，是他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一个记载。 那这里呢讲到他骑着驴进耶路撒冷，讲到众人把衣服铺在他的前面。其实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还记载着有一些棕榈枝啊放在他前面。所以呢在复活节前的那一个主日哈、啊、其实就是下一个主日，下一个礼拜日，那在历史上呢我们把它称为棕榈日，Palm Sunday，就是来纪念耶稣最后，因为这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应该是发生在受难之前的那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之前的那一个星期日，所以呢通常就是下一个主日我们把它叫做棕榈日啊，叫做 Palm Sunday。 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信息呢提前一个主日来讲，那我们就知道下面发生的事情。而且呢还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礼堂呢我们租下来的哈，那么我们只有星期日能够用，所以复活节星期五的那个受难节呢我们就没有一个聚集了。所以呢下一个主日呢我们来思考基督的受难，然后之后就是复活节了啊。那今天这一个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哈，我们说这是主耶稣他的背景是他最后一次的行程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那耶稣在地上哈的工作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那这一个工作呢即将完成。我们现在的人呢回顾历史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哈。那这一次进耶路撒冷呢是他将要受死的时候，是他将要面对十字架的一个行程。我们看到这里讲哈，他说耶稣说完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名叫橄榄山的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上，扶着耶稣骑这个驴驹哈。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个简简单单的记载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一匹驴的价值哈还是蛮大的。那个时候一匹驴，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头来说一个人的财富的时候，常常说他有多少个儿子骑着多少匹驴。那一匹驴的价值是相当大的，相当于咱们家现在一个车啊。咱们不说是奔驰是宝马吧，但是那是家里的很重要的一个财产，那一匹驴。你随便就把它从人家家牵来了，不那么容易的事儿。就像随便一人到你们家要把你车开走一样，你不那么容易给他的。所以你不要小看这简简单单的一个记载哈。耶稣是出生在拿撒勒的，所以呢常常有人说他是拿撒勒人，后面还说他是拿撒勒的先知，他的那个地方好像带在他的身上，甚至有人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所以那是个贫穷的，那是个不是什么太好的地方。他是个拿撒勒人，他三年多的时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后面讲到门徒因为所见的异能就欢喜就高兴就赞美主。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的名望在当时是非常高了。即便是这样，你跟他什么关系也没有，他上你家把你车开走也不那么容易。所以这里虽然是简单的一个记载，他跟门徒说你去到那里去牵一匹驴来，这个驴是怎么回事，人家要问你就说主要用它。主要用它，这个主人就把这个驴放走了，门徒果然去了，碰见的就是这个事儿，然后把驴牵回来了。这一个触动在门徒的心里跟在我们现在心里不一样的。对吧，当主说的要骑驴，你看这哪儿给你弄驴去呢，然后你就说去那儿，去人家家去牵去。就像我现在想要开车说你去对面那个，你把他们家车给开过来，哪那么容易就开过来了，人家也得给啊。所以打发去的这个门徒在他的心里面，他所遇见的跟主说的是一样的，在他心里边的那个震动跟在我们心里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思想回想，哎呀 这个事儿引发他们的思想，回想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异能，他们心里高兴。所以后面就说正走的时候，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啊，然后门徒因见过一切的异能就欢乐起来，大声的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当称颂的，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所以他们欢呼雀跃来赞美神，并且他们认了这一位，他说他是奉主名来的王。这一个宣告不得了，这是主耶稣的身份的宣告。但是耶稣没有制止他们，所以法利赛人说，这帮人都把你捧成神了，你还不制止他们，你看他们嘴里都在说什么。那主耶稣说，他们应该这样说，他们如果不说，石头都会跳起来说，那他就是王，他就是那个身份。甚至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边讲哈，主耶稣进城的时候，就这一次最后一次进城的时候，说何城都轰动了，都震动了，大家都在问这是谁，不是说不知道耶稣是谁，而是想要知道他的身份是谁，这是谁呀？我们想想，当一个人你进墨尔本城的时候，说何城都轰动了，那不得了。当时的耶路撒冷哈，正是在节气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进城也是要过节，过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里边呢有一个惯例哈，一年三次犹太的男丁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三个大节期，这里是逾越节，后面是五旬节，再下面是祝棚节。所以这是逾越节的前夕，耶路撒冷里聚集了从各地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是后来在《使徒行传》里讲到的，下面我们讲到五旬节的时候仍然是这样，那些虔诚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那里的人非常的多。那耶稣进城的时候是这一个动静，所以合城的人都震动了，这个到底是谁？他的门徒在宣告着，这是一名奉主的名来的王。所以刚才我们唱诗赞美我们的主哈，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要开口赞美我们的神呐。如果我们不开口，这些桌子椅子会跳起来。他真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理当来赞美他。所以当法利赛人说，你不要说了，你看看他们都在说什么，都在说健忘的话，认为你是王，那主耶稣说他们必须要赞美啊，他们不赞美的话，石头都会蹦起来的。那接下来呢，作为一个王要入城了，我们想象，假如不是说我们是那个王，假如我们拥戴着一个王要入城了，我们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盼望着发生什么事儿啊？热烈夹道欢迎的场面哈，啊，做王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那个情况啊。那主耶稣将近进城的时候，下面很奇怪的这一段记载，很荣耀，行了那么多的神迹，门徒都认他是王了，百姓前呼后拥，合成都震动了。但是当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他就为他哀哭。哎呀，最近我读到圣经里这些记载啊，心里非常的震撼。他是神呢，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会哀哭啊。我们想，神你什么事不能做呀，你哭什么呀，你想干嘛就干嘛呗，不是这样的呀。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城的时候，他为他哀哭，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儿。主耶稣心里有个愿望，巴不得你知道这件事儿啊，可是无奈你不知道啊，你的眼睛看不出来，这个事是隐藏的。然后之后将有灾祸临到这个城啊，他说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是多么凄惨的事情。 所以当他进绕耶路撒冷，他看到这个城还没有进去，在城外的时候，主耶稣为这个城哀哭，他说巴不得你知道一件事儿。什么叫巴不得我们知道个事儿啊？我们想哈，好多事儿我们都巴不得我们提前知道点哈。我如果今天开车出去超速的话，明天接个罚单，我就会想，哎呦，我巴不得我早知道那儿有个摄像机，我就不开这么快了嘛，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嘛，你想着，哎呀，我早知道那个就好了，就后悔吧。我们对孩子说，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不知道抓紧时间。我巴不得他知道，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多要紧，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才知道时间的宝贵，一天一天的老去了。我看看这孩子们天天在那里荒废浪费时间的时候，我说我巴不得你知道这些，无奈他不知道，他一定要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都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后悔，对吧？可是那些后悔啊不大。哎呀，被拍照了，小真是损失钱了，下一次记得了，对吧？小孩子们现在还不知道使用时间，多督促他，问题不是太大。再大一点，我们看看现在咱们，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咱们从咱们祖国来的，我不是不爱我们的中国啊，中国曾经被称为神州大地啊，你看看中国的美好。你发现没有，到澳洲哈，你开车到哪儿旅行都一个风景，对吧？都一片荒秃秃的，那个树林那什么差不多一样的。中国可不同啊，南方北方，你去看桂林山水，你去一趟哈尔滨，那完全的不同。中国的地貌非常的美啊，神给我们的那叫神州大地啊。可是现在你看看什么样子？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数星星啊，那个有一篇小学的课文啊，还能看着天数星星的。现在我们的孩子，你真的快要有那个时候，你问他见过真的星星没有？他看不见了。为什么一个一个的村庄说成为了癌症村？我们是村里整个人都得癌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空气、食物、水源，这是我们人生命生存的一些必备的条件，现在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巴不得人能够知道啊，那个不是玩笑啊。我们今天还能说我们停工停产，像北京开这个 IPAC 会的时候，哎，真的天蓝了，好像我们还能操控这个天，我还可以让它蓝起来，我让这个汽车都单号走，双号不许走啊！我让所有的冒烟的工厂都停，我好像还能控制，我还让它能拦，你很快就不能控制了，那不是玩笑啊！巴不得人能够有这个后眼，能够知道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是什么。这一个就基本上已经看到无可挽回了，这一个过程，因为什么？人不可能放下他的贪心，他不可能停产。那一些图利的、贪图利益的，那不是农民就讲吗？我如果不用那个药，不用那个化肥，我种的东西卖不出去啊，我要生存呐，所以我就种点给自己吃算了，其他的我必须用那个。人的贪心是无法遏制，现在他一直在那个往那个方向走，巴不得人能够明白啊，无奈他就是不明白。所以这里在讲，他说巴不得你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儿啊。我们知道很痛心哈，前几天就在等 Caster 这里，一个女孩子啊，17岁对吧？17岁的女孩子出来散步，就居然会被人杀掉。作为父母的心里怎么想？巴不得我要知道这件事儿，我死都不会让你出去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会发生？没有料到的，没有平安了心里边，所以那是关乎他平安的事儿啊，那个事儿是不可逆转的，那一种痛苦藏在心里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现在我们周围还平安吗？前些日子看到那个报道说，澳洲在这个警察在机场拦截那些要去参加 ISIS 的，要去中东国家的那些 那些人，那些所谓恐怖分子在机场拦截。那另外一个年轻人就说他去了，他要没去的话他就在澳洲搞恐怖。所以这些人的心呢，你怎么能够控制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够盲目的乐观了。在这个时代，我跟我们的孩子们也讲，我说你不要 dream 着想象着明天会更好，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我说一切的迹象都告诉你它不会好啊，它会越来越差下去的。你怎么去遏制这种恐怖的行为？法律就能遏制吗？遏制不了，那是后发制人，他连命都不要了，他何在乎法律？所以这一些东西，那是关乎我们平安的事啊，那不是罚几百块钱的事啊，这个事太重要了。他说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我的，那是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那是神的城啊，那里边是神的百姓，神拣选了那个地方，建造了他的圣殿。当圣殿建成的时候，神说我的眼我的心在常常在这里边，我要在这里边祝福我的百姓。神没有祝福吗？神曾经赐给耶路撒冷极大的平安，那是平安之城。在大卫的时期，尤其在所罗门王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富足平安，神说我使他四围安静，没有人去攻击他。耶路撒冷的富足富到一个程度，地上的这个银子像地上的石头一样，没有人介意。神曾经给了这么多的祝福啊，但是人如何呢？我们看旧约历史，我们就知道了，人在这样富足的时候，平安的时候，人的心转向偶像，人的心背逆神。并不是说神说 OK 你听我的我才给你好的，你不听我的我就不给你好的，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那个叫自卖，就是自己把自己贴个标签卖了。卖给谁了？卖给撒旦了。我甘心情愿的投靠你，我就是想听你的。所以神说公义的城变成了妓女了。正是因为这些情况的发生，这个城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的世代继续的败坏下去，并不是神让它败坏下去。今天当这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他在灾难发生之前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问问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呢？因为我们把自己卖了，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把自己卖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这件事啊，我们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掌握着。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种状况，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人算命可以给你算得那么准？因为你的命在某一个权势下掌握着，他才能给你说得这么准。你逃脱不了这个权势。为了让我们逃脱这个权势，这是下面主耶稣做的。这一位神成了肉身，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做成了这一件事儿。不要轻看这件事儿啊！所以今天的灾难会不断的继续下去，因为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圣经上讲了一句话，他说撒旦是干嘛的？撒旦一共两件事啊，他撒谎啊。主耶稣说他撒谎是出于自己，他是撒谎之人的父。他蒙蔽你的眼睛，让你知道平安平安了，哎呀不用想那些，就顾眼前吧，不是这样的。第二件事他要做的，其实这就是他最终的目的，他要杀人的，用任何方式。今天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的话，我们早不存在了。今天如果让罪恶肆意蔓延的话，我们早不存在了。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南京南京那一个片子没有， 我都无法看下去。再看一看最近好像微信上在传的那一个就是当时在日本占领南京的时候，那一些纪录片，那一些照片，你就无法看下去那种罪恶。你知道吗？这个世代会往着那个方向走的。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的话，我们哪有这么和平的环境？但是就是在这和平的环境里面，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多人在那里要过节的时候，主耶稣为他哀哭啊。 他说我巴不得你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眼睛里他已经看见了那时那一个结局。我们知道这一件事主耶稣所预言的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应验了，大概跟主说话的这段时间来比的话，大概30多年以后这件事就发生了。那是罗马的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烧毁圣殿，所以圣殿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上面，把圣殿整个拆毁了，现在只留下一段，那是外邦人远的那一段墙。攻陷这个城市啊，不那么容易啊，不是和平占领啊，那跟南京大概没有太大区别啊，那是屠城啊，死了多少人呢在里面。那主耶稣看见了，他说你的仇敌要四面围困你啊，他说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他的心不痛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知道，不是发了灾难我质问神的时候，是这灾难之前神就告诉你了，现在这本圣经在不断的宣告这件事情，他说我巴不得你知道那个日子要来的，那个日子一定来，神的心在痛，他在流血，在流泪。然而主所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主没有说 OK 我把这个灾难给你抹去吧，这个灾难不是主加给人的，但是是他允许的。这个灾难可以说是我们人类自找的，也是那恶者加给我们的。我们说环境的问题是我们自找的吗？我们说今天道德败坏的问题是人类自找的吗？知道为什么澳洲这么好啊？因为他曾经是基督信仰的国家，他曾经敬畏上帝啊。今天澳洲的道德败坏了，怎么街上就会杀人了，同性恋会出来游行了？为什么？因为他离弃了他祖先的神呢、啊、他把圣经从教育系统中拿出去了，他说我们不可以讲圣经了，我们的孩子都不需要学习这些东西。然后他说这些暴力，这些跟宗教没有关系的，所以清真寺到处都在建，没有关系吗？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啊。当我们离弃我们的神的时候，出现的是这个情况，神让我们看啊，不是神的保守还能存到今日吗？所以为什么神保守我们还存到今日？这里有基督的心意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分享的这个题目啊，叫基督的心啊，他的心是什么心？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流泪，但是他要做成一件事情，他要救这里边的人。如何能够救呢？也要救我们今天的人。如何才能够救呢？把灾难拿去吗？拿去了你还是一样走向永恒的灭亡，你还是在那恶者的控制之下，你不能自拔。所以他要进城为我们去打这场仗。接下来的时间，也许下一周我们来仔细思考他的受难。他要去打赢这场仗，我们才有机会出来，我们才有机会活。所以主所做的是什么？当他看见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哈，在路加福音的13章，这是早一些时候哈，也是同样是这一次最后面向耶路撒冷的行程的过程中啊，这就是早几天的时候，主耶稣为耶路撒冷曾经哀哭过一次，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二次。就在这次行程里面为这一座城哀哭。那第一次的时候是在13章的34节，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他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主盼望着耶路撒冷的平安哪、啊、 他说我差遣先知，我差了多少人去告诉你们，巴不得你明白这个事儿，可是你们把我差遣的人都打死了。他说我心里愿意啊，我多次的愿意把你们保护在我的翅膀底下，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可是你不愿意啊，这就是人类啊。所以这是主的心，他说我心里愿意啊，我怎么会希望你遭难，看到你即将遭难，主在那里落泪，我心里很愿意把你们招聚在我里面，我可以保护你的，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父，我是你的王，但是你们不愿意啊。我们翻到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哈、在这种情况下，主是如何来完成他的心意的，如何来做成他心里所要想的，他要耶路撒冷平安，他要他的儿女能够免受这些灾害，要他的儿女能够得蒙保守。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哈，二章第五节哈，那刚开始这一句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说我们当跟他的心一样。他的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要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本来是神，他从创世以前就是神，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跟犹太人说，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所以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其实他才三十多岁，那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说你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了，亚伯拉罕看着我就欢喜快乐的日子，犹太人不能明白。所以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说我跟父本来是一位，是一体的，人不能明白。所以但最终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说，父啊，现在求你让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们一起享的荣耀。所以他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这里讲他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什么意思呢？就他自己本身是神，与神同等，他不以这个为强夺的，就是他不抓住这一个作为他的有力的依据，我是神你就要如何，反而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不抓住这一个东西，他愿情愿放下这一个神的位分，情愿放下这一个神的身份，他愿意换上另外一个身份。所以他说他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的心，他做的一件事就是他把他神的位分先放下，他成了一个人，所以道成肉身呐、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的样式以后呢，他说他既有人的样式，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的样式以后，就是刚才我们在讲到的，他出来，他三十年的时间，他成长在拿撒勒那样一个地方。之后的三年半的时间，他出来工作，行神迹，周游四方，治病赶鬼，来教导人天国的道理，让人能够认识他。最终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一段，他要进到耶路撒冷，他要为我们去受死。他说他是甘心情愿的，这里讲他并不是拿神的位分来压我们，而是他情愿先放下那些，把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在我们中间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活出一个神儿子的样子，活出一个无罪的样子。然后他说他情愿受死，后面这句话哈，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哈。其实呢，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记载哈，犹太那些领袖，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所谓的拉比，祭司，他们把耶稣已经定了罪了， 但他们把他拉到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手下去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那个时候是罗马的一种刑罚，它是刑罚战犯罪犯，但是罗马公民就可以免了这个刑罚。所以保罗是被斩首的，保罗没有钉十字架，因为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那十字架是给那些奴隶的，是他们所奴役的人的，那只有罗马政府可以有权利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把耶稣拉到这个罗马政府的时候，跟比拉多说，比拉多说你们按照你们的律法自己去审判吧，因为耶稣没有刑事犯罪，只是他们说他亵渎神称为神的儿子之类的。所以呢，比拉多说你们拿回去自己审判，他说我们没有权利杀人。其实大家想想哈，他们在说谎，他们真没有权利杀人吗？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边哈，大家读过圣经知道，使徒行传里边有一个人叫斯提凡。当斯提凡讲道的时候，讲的这些人要疯了，斯提凡在讲耶稣是神的时候，这些人直接就把他拉出会堂，拿石头把他砸死了。这些人没有去请示罗马政府，我需要不需要把他打死，没有，他们可以杀人的，罗马政府拦不住，来不及。所以呢，他们为什么不把耶稣也拉出来直接打死就算了呢？他们的心思非常的厉害的。他跟比拉多说我们没有权利杀人，其实是他们没有权利把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把他送到比拉多那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让他死，还要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打死不算数，我的目的并不完全只让他死，我一定要他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大家能知道为什么吗？羞辱他，确实极大的羞辱。而且这些拉比这些祭司啊，他们太了解圣经了，所以在旧约在申命记里边，神说过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咒诅的，对吧？所以他一定要让他挂在木头上，以此来证明他是受神咒诅的。所以你不可能他又是弥赛亚又受神咒诅，所以没有人会相信他是弥赛亚。就是我不但让他死，我还让他受咒诅，我一定要让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们的心思。所以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说，他说我的命是我舍的，没有人夺去，他说我舍了，我还有权柄把它拿回来。这是一位掌握生死的主。犹太人的这个计谋似乎是成了，主耶稣也甘心乐意的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想啊，那个时候虔诚的犹太人都在耶路撒冷，都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门徒四散了。那个时候没有人有可能相信这个人就是弥赛亚，是不可能相信他的，因为他是被咒诅的。所以在保罗，你知道这位法利赛人，当他遇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原来他的咒诅是除去了我的咒诅的时候，所以他的感恩他疯了一样的，他知道耶稣替他担当了什么样的罪。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可能相信这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谁还敢说他是弥赛亚，敢说他是救主？所以法利赛人笑话他，你自己下来啊，下来我就信你啊。所以他不但他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这个形象为强夺的，而是放下了这个形象取人的样式。不但取人的样式他舍己，不但舍己他去死，而且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人类承担了那一份咒诅。之后的一句话哈，第九节哈，他说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啊，这样一个人他刚刚死在十字架上，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之后五十天之后，我们知道那是五旬节了，五十天之后这些人又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死掉的， 我们知道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我们知道三天以后据说他复活了，我们看不见。五十天之后，我们知道一个历史事实，五十天之后教会诞生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我们推想啊，从一个挂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人，到一个忽然间三千人一天信主，教会在那里诞生，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中间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圣灵降临，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些犹太人都疯了，被咒诅的对象怎么能够成为我的主？当他们教会诞生的时候，当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会拜这一位主，这一位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才使教会成立了一天三千人信主？后来我们知道主把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给教会，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发展到几万人。所以这里讲神把他升为至高，这不是人能够做的。耶稣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如果没有复活，他已经是坟墓里的一个人了，他什么也做不了了。但是神做了这样一件奇妙的事情，他说他把他升为至高，然后他说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今天我们知道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大家要站起来，君王也要在他面前下拜。今天我们知道无可推诿的，你生活在2015年，对吗？世界上多少君王啊，盼望着我的辖制，我的管辖能够长久。咱们中国秦始皇一世，他就想二世、三世、百世下去，到了二世就完了，对吧？咱们中国说康熙元年，多盼望着康熙1500年，没有啊，康熙活不了那么大岁数啊。乾隆元年不管用啊，对不对？多少个纪元我们开始的，某某某元年在国外也一样嘛，亚历山大大帝呀、啊，什么什么几世几世的，不都是一样吗？人的君王是这样一代一代更换下去的，到时候就没有了，归于尘土了。而只有这一位君王，你今天活在耶稣基督2015年里边，你无可推诿，没有办法。你说今天我活在我周晓东某年不管用，没有人承认你。今天全世界都在承认这一个曾经生在卑微的那一个拿撒勒人，那一个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个似乎是被神咒诅的那一个人，他其实是神，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无可推诿的生活在这里边。后面这句话哈，我真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把他我们的朋友哈、啊，把他放在心里。神做成了这些事儿了，神曾经道成肉身，基督曾经为我们死，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今天教会成立，今天世界上多少基督徒，神用他的出生开始了新纪元。今天所有的人，你无论你信什么教，你没有办法逃避你生活在2015年，这都是神自己的作为，不是人做的，没有不成的。后面有一句话哈，第十节哈，他说叫谁叫呢？是神哈。他说他要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他要叫这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事实，已经做成了。他说让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所有的被造之物，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他说无不因他的名屈膝，口称他为主。你说没有啊，我就可以不信呢，对吧？你们屈膝，我可以不屈膝。其实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就像你无法推诿你生活在2015年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是你一定会屈膝，你没有选择。但是你有一个选择，你的选择不是你屈膝还是不屈膝的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时候的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选择现在，我就屈膝在他的面前，因为他实在是我的主，他实在爱了我，他实在为我舍命。我可以选择现在就得着。所以圣经讲说，父神天父在耶稣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恩赐都赐给了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就要，我们也可以等。有些人他会等，等到这一个生命的结束，等到最终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前，你一定会屈膝，这是上帝说的，不会改变。但是那个时候的屈膝，那是面对着审判的屈膝，那将要面对着永恒的灭亡。所以我亲爱的朋友，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啊！神不是要摁着我们低头，神用他的爱在这里呼召我们。所以回过头来，就是主耶稣，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的心啊，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他说，我巴不得你知道那一个日子会有的，巴不得你知道这个世界会败坏，巴不得你知道将来那一天你会面对我的审判的。他说，但是你不明白啊，那个时候是隐藏的，弟兄姊妹们，现在不是隐藏的，现在是彰显的，是明白的。所以圣经上讲，神一切的奥秘在基督里显明出来了。今天这本圣经写成了，就让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的奥秘。你说这个我不信，我不明白，圣神给了你多少历史，这里有多少历史的见证，你可以去查考啊，去认真的去考察。有多少地理人文的见证，你可以去考察呀。然后为什么教会会成立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个人死在木头上的大家会认为他是神，而且是犹太人自己认为他是神。今天的耶路撒冷你可以去看一看呀，那一个民族还在那里，还在那里诉说着他们的见证，诉说着这一本历史是真的。今天的教会2000年了，弟兄姊妹们，多少的见证，不是不够，神给我们的证据不是不够，而是我们不想去思考，我们千万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主耶稣的心是什么心呢？他说，我多么想啊，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多么想来保护你们。他说，但是你们不肯啊。所以求神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我想要明白。你说我不明白，我想要明白，他一定让你明白。所以去掉我们那一个拒绝刚硬的心，他说，我巴不得你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巴不得我们知道现在是眷顾我们的时候。什么叫做眷顾的时候？现在是蒙爱的时候。现在自从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自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之后的复活，天国的大门就为我们打开了。现在是天国的大门敞开的时候，现在是父亲站在门口招呼我们回家的时候。所以主在圣经上常常用这些比喻啊，他说，你不要等到关起门来的时候，不要等到像耶路撒冷的儿女等到那灾难突然降临在你头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了。所以我们懂得时候。多少次哈，我觉得当我们跟朋友们谈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心里迫切，所以在这里我也为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哈，神救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对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说要抓住这个时候，要思考，要能够懂得这是眷顾我们的时候。对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们哈，我们心里要知道耶稣的心呢。第一，耶稣在我身上的心是什么？然后耶稣在世人身上的心是什么？耶稣在我身上的心是什么？ 他不是想给我一些小恩小惠的。我确实是没有工作找耶稣，我家里出现了问题找耶稣，我其他出现病了我找耶稣，其他的时候我就不大找耶稣，我用不着你帮忙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咱们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他看到耶路撒冷的灾难，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主耶稣说过，他说你们并非不是，你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的，他并非要把我们所有的苦难挪去，只是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苦难是经过他过滤的，他不允许就临不到你身上了，我们在他的保护之下。但是他让我们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仔细的想想，他的心是什么呢？他在耶路撒冷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没有成为他们军事上政治上的王来保护他们。他在我们身上也行了很多神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真的，如果让每一个站起来做见证，我相信你一定有的可说，当初神是如何的恩待了我，在这件事上如何帮助了我，你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你可以讲。但是我们的心要知道一个问题，主所要给的不是那些神迹，他要你透过神迹认识他是谁，认识他是那一位奉主名来的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哈，我刚才讲多次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当我们传扬一位救主的时候，人愿意接纳，愿意接受，因为他救了我。 OK， 他死把我的罪赦免了，然后我就永生了，而且是免费的，白白的，何乐而不为，对吧？信一下我就得着了吗？那我也就信了，受洗了。这个不完全呢、啊。我们所接受的不但是一位救主，我们所接受的还是一位生命的主。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一位主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求你来跟随他，因为他告诉你世界上的路你走错了，你要听我的。所以不单是为那些神迹欢喜快乐，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去出去传道赶鬼，不要因为鬼服了你高兴欢喜快乐，他一定服你，他服的不是你，他服的是我，对吧？但是你要因为这个关系快乐，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你的名字记在了生命册上，因为你不会再面对第二次的死，你不会再面对永恒的灭亡，你要因为这一个而欢喜快乐，所以你就欢喜快乐地跟随他奔跑那一条路。今天我们屈膝在他面前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今天就得着了，因为他说这是眷顾我们的时候，这是天国的门敞开的时候，这是让我们回家的时候。那我们今天还不认识主的朋友们，我们心里真的是，所以每次传讲这样的信息哈，我心里很痛。有的人说你不要老讲地狱，地狱是什么？我也没看见有地狱，我就自当他没有。你可以自当他没有，但是他有。事实在那里，它不是你盖上眼睛就不承认就可以过得去的。今天如果是我们处在那一个南京的时候，那一个大屠杀的时候，不是你盖上眼睛说没有日本人你就可以过去的。事实在那里不断的发生着。所以主耶稣说，我巴不得让耶路撒冷的人知道他要遭毁灭的日子。30多年以后这个日子就来了，神的眼睛在看见这些东西。所以神的心，神在提醒我们那一个日子会来的，神要告诉我们，当那时候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屈膝在他面前，你一定会屈膝在他面前，你没有选择。所以当我们今天还有时间的选择的时候，求神就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啊！这是基督的心在我们面前，那一颗未他儿女哀哭的心，流血的心在我们面前，他说，我巴不得你知道这是眷顾你的时候。就愿我们的心能够在他面前回转，能够得着他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着爱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着我们的缘故，你愿意放下神的尊荣，愿意成为我们的样式。主啊，感谢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你愿意为我们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体会你曾为耶路撒冷流泪的心，让我们体会今天你还在为世人你的儿女所流的眼泪。主啊，你是那一位创世的君王，然而你并不强迫我们，你用你的爱在呼唤我们，挽回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回转到你的面前，能够认识你，能够得着你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主啊，就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祈求圣灵来开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知道现在是你何等眷顾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命，神所命定的是何等的大而可畏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和事可以阻拦，可以推翻，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将来有一天我们必要屈膝在他的前前，他的台前。主啊，就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这个日子，明白你眷顾我们的时候，帮助我们的心体会你的爱，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得着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也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让我们能够从那一刻就享受你恩典里的美好，从那一刻就享受你自己的庇护，让我们知道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行在天地之间的时候是何等的坦然，让我们知道从此以后灾难对我们来说并不再是灾难，因为那里有你的同在。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定义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虽然没有挪去耶路撒冷属世的灾难，你却救赎了你的儿女，跟你一起坐在天上。主啊，就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看见这样的美好，使我们现在就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主啊，我们把一切的感恩和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